美国新冠疫情缓解，美国人欢庆7月4号国庆节。台湾海水黑潮是解放军攻台重要因素。美国再遭勒索软件攻击，1000间企业受害。东京奥运女运动员雄性激素问题正在扩大。哈马斯发射燃烧气球，以色列再次空袭加沙。疫苗腐败，疫情严重，巴西各地爆发抗议，要求总统辞职。美国改革法案参议院受阻 ，EB5 计划过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5号星期一，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民众星期日7月4号欢庆建国245周年，去年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迫使美国人取消几乎所有的7月4号国庆节庆祝活动。据路透社报道，好似以往一样，烟花表演是7月4号国庆节的高潮。全美两场最大的烟花汇演在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大草坪，以及纽约市分隔曼哈顿和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东河一英里长的上空绽放。据美国烟花协会表示，全美各地以往大约70%的烟花汇演今年重新上演。据美国汽车协会预计，这个国庆节周末有4360万美国人揸车前往各地旅行，会比上次最高纪录的2019年增加 5%。 经过一年多的沉闷，美国人再次展示爱国情怀，欢庆自由，和亲朋好友再次相聚，享受夏季带来的户外快乐时刻。7月4号，新头壳报道引述南华早报指出，中共军事科学家在十多年以来研究了台湾黑潮的温度变化，这样将会影响解放军攻台作战策略。据中共社交网络账号南海的浪涛发布了一份军事分析报告，内容显示冲绳附近海床的火山活动增加，造成了台湾东海岸海水温度改变，影响黑潮流动，有助于共军对台湾发动攻击，但是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要撤退的时候会因为逆流而难以逃脱，水中涡流和逆流亦都会影响水底鱼雷的行进，如果没有调整好就会错失目标，因此解放军需要调整潜艇作战计划。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军事分析研究员高瑞廉表示，中国海军预期在面对台海突发状况时会使用潜艇来反制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因此潜艇对台湾的封锁行动当中占了很重要的比例，能够以阻断外援贸易和商务行动来让台湾屈服。台湾前海军新光军舰舰长吕礼斯亦都表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事件，台湾海岸将会成为关键战场。今年四月，解放军就曾经宣布使用辽宁航母打击群在台湾东岸进行军事演练，并且说这个是往后的常态训练。据中央社报道，因为水深的关系，台湾东岸是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唯一可以登陆的地方。吕礼斯表示，为了因应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美中台三方都有派出船只在东海岸进行调查，了解水压、温度、深度、洋流和酸度等，来建立影响船舶的声纳系统数据。7月4号，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勒索软件攻击波及全球，而美国资讯科技公司 Kaseya 的客户当中，恐怕有上千间企业已经沦为目标。法新社报道，7月3号，美国资讯科技公司 Kaseya 表示，他们当日中午前后发现网络平台遭到勒索软件攻击，随后通知客户立即关闭伺服器。Kaseya 说，他们已经将受攻击的 VSA 软件使用客户局限在很少的百分比，而且估计全球不到40间公司受到影响。然而网络安全公司 Huntress Labs 在网络论坛 Reddit 表示，他们正同沦为攻击目标的伙伴合作，还说超过1000间企业已经被加密。这个是美国在短时间之内再次遭受网络勒索软件攻击。拜登已经下令情报单位彻查此事，他说初步想法是这一宗事件并非俄罗斯政府所为，不过我们还未确定，如果认定事件要归咎于俄方，美国将会作出因应。 据网络安全公司 MCSoft 分析师海洛表示，目前仍未清楚有几多企业受到影响，攻击规模可能史无前例。美国企业 Kaseya 形容自己是提供中小型企业 IT 和安全管理服务的佼佼者，旗下 VSA 软件设计用来让各企业从单点来管理电脑和打印机网络。勒索软件攻击通常涉及使用加密技术锁住系统当中的资料，使得企业必须支付赎金以重新取得权限。根据纽西兰政府电脑应变中心，黑客来自一个称为 REVL 的黑客组织。根据 FBI 调查， REVL 亦都同上个月全球最大肉品加工商之一 JBS 遭到入侵的事件有关，导致 JBS 支付价值1100万美元的比特币赎金给黑客。曾获两届奥运女子800米田径冠军的南非选手塞梅亚，由于查出雄性激素值异常，被禁止参加400米至1000米的比赛。国际田径联盟建议塞梅亚服用口服避孕药和注射雄性激素抑制剂来降低数值，但她拒绝。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同塞梅亚同样的状况已经不断出现。据美国报纸 Texicana Gazette 报道，这个问题不是只有塞梅亚一人，纳米比亚的两名18岁女运动员也都是由于医学测试发现雄性激素值过高，被禁止参加东京奥运会400米比赛。其中一名叫做姆博马的选手更加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报道说2016年奥运会和塞梅亚一起参赛，获得800米第二三名的选手布隆迪的尼永萨巴和肯亚的曼布伊亦都受到了雄性激素值限制的影响，除非他们接受治疗，否则不可以参加800米比赛。拥有同男性类似的雄性激素值的女运动员能否参加比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争议。星期六7月3号深夜，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说，为了回应巴勒斯坦人两日来不断向以色列领土放燃烧气球，3号晚以色列战机袭击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哈马斯的一个武器工厂和一座火箭弹发射装置。据哈马斯的传媒报道说，以色列的空袭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但没有说明详细情况。以色列和哈马斯在5月21号达成停火协议，此前双方发生了11日的军事冲突，造成至少260名巴勒斯坦人和13名以色列人死亡。这个是自2014年小规模战争以来，以色列国防军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最严重的冲突。霍士新闻报道，一名以色列国防军负责人在6月18号警告高级军事官员，目前局势仍然很紧张，他们应该准备好和哈马斯再次开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7号和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拉皮德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进行了会谈，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星期六7月3号，几十万巴西民众在全国40多个城市举行集会，要求弹劾总统博索纳罗，并获得更多的新冠疫苗。巴西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50万。巴西帕拉州首府贝伦的一幅漂浮的抗议标语说，如果我们为每一位新冠病毒死亡人士默哀一分钟，我们就会在2022年6月之前一直沉默。巴西最高法院星期五授权对总统可能涉及的一宗新冠疫苗交易的腐败行为展开调查。在巴西最高法院允许调查之前，巴西有3名参议员就要求调查此案。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多数议员之前对美联社说，他们的调查一旦结束，就会表决是否对博索纳罗总统提出推诿的指控。如果成立，推诿控罪可以被判处3个月到1年的监禁和罚款。巴西卫生部进口局负责人米兰达6月25号在参议院作证说，有人向他施加压力，要他批准从印度制药公司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进口2000万支新冠疫苗。他说交易发票存在问题，尤其是向一间位于新加坡的公司预先支付了4500万美元。他向总统博索纳罗当面表达了自己的关切，总统答应向联邦警察报告。 但是联邦警察向美联社说，他们从来没有接到任何对此进行调查的要求。巴西总统府的秘书长就表示，米兰达呈交了虚假文件，总统命令对虚假文件进行调查。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否认疫苗提供存在违规。总统博索纳罗说不清楚疫苗涉及的腐败行动，自己亦都没有任何过失。华人热衷的一项投资移民美国的计划 EB5， 因为在参议院未能够达成共识，现在已经过期。数据显示，在2012至2018年期间，美国每年放出的10,000个 EB5 签证申请当中，有近80%都给了出生在中国的投资人。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 EB5 投资签证计划允许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商业企业投资100万美元，或者在高贫困地区投资50万美元，同时为美国创造10个工作机会。获批签证者及其直系亲属就可以直接获得美国绿卡，并有机会申请美国公民身份。这项计划被认为是以资金换取绿卡，所以美国两党议员都担心中共会利用该计划为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因为中共可能正在滥用该计划，为其成员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因此两党都呼吁对该计划进行改革，而本来应该在今个礼拜取得进展的相关改革法案，却未能够在参议院达成共识，从而导致该计划失效。EB5 计划的相关改革法案是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拉斯里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莱希共同起草的。根据这个跨党派法案， EB5 投资计划将会被延长至2026年，同时审批签证还新增了很多新的要求，譬如第一，投资人背景调查，并要求该计划的外国代理人和第三方发起人向国土安全部注册，第二， EB5 项目的现场访问，第三，区域中心，亦即是将 EB5 资金集中起来在全国范围资助的大型投资计划。另外，该法案还要求区域中心采取措施打击欺诈，并向国土安全部提供项目计划。第四，对 EB5 的资金来源制定了更严格的定义，加强了国土安全部审查外国资金，以确保其来源合法性。同时他还要求创建一个 EB5 诚信基金。但是这个 EB5 改革法案遭到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的阻止，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放松限制，而并非增加额外法规限制该计划。格雷厄姆的发言人表示，格雷厄姆希望同各方协商之后能够达成一项长期的折中方案，让 EB5 签证计划既能够取得成功，亦能够提高诚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